哈利路亚，奉耶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晚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71首。
你不要惧怕，为耶稣见证，当知一言言有言。你不要惧怕，将主名尊奉，因主时常保佑你。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莫怕莫怕莫怕，耶稣是你慈悲救主，所以你不要惧怕。惧怕为主做神功，与你殷勤在眼中。你不要怕，处理不突然劳苦。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莫怕莫怕莫怕，耶稣是你慈悲救主，惧怕，你不要惧怕，为主受煎熬，我受逼迫一路骂。你不可忘记，你住在世间，君子歌唱。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莫怕莫怕莫怕，耶稣是你慈悲救主，所以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为耶稣舍命，自己铭刻道路。当他再来时，必见你上身，露天国享永福。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莫怕莫怕莫怕，耶稣是你慈悲救主，所以你不要惧怕。
那非常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机会啊，能够一起在大同教会来学习圣经的真理。那我也常跟辅导员讲哈，其实透过这样的学习啊，其实他们啊所吸收的是更多的哈啊，他们不仅要一起来上课啊，他们也要想啊很多在信仰当中怎么跟我们来彼此来做一个学习啊，那他们也学习怎么去带领啊，能记得他们许多人生的经验啊，能够啊把这些经验呢能够传承给我们哈啊，传道人也受很大的造就。透过这样的课程，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来准备圣经的道理。所以道理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道理就好像一面镜子，能够看见我们的缺乏以及不完全。所以我想这个借着晚祷，我们再次借着约拿书第三章，能够透过约拿的传道，还有整个尼尼微的悔改，我想当中有很多的道理让我们去学习。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节。约拿书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好，第一节请读。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了城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祭司，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 王和大臣有令，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转逆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一段是提到尼尼微的一个悔改。那我们在昨天也特别提到，约拿书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分段，就是第一章的一二节跟第三章的一二节，这个话都一样，只不过在前面的部分是神要兴起约拿，化临到约拿，让约拿能够在这个事工当中有份，可是他的选择却是逃避。所以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针对约拿，神对神的工人的训练，要他能够完全学习顺服，那神也给予他的管教，因为有管教才有一个使命的自觉，所以就进到了第三章。那第三章同样的又记载了神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这是神给他的机会，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那这时候的约拿已经不敢再违抗命令了，主要是受到了管教，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这是一个绝望的黑暗的，可是他却能够从当中能够慢慢的调整自己来去顺服神。那如果我们从第三章他的传道，我们似乎看不出他的心意，到了第四章这个事情约拿大大不悦。为什么事情不悦？就是神并没有照他的宣告来去审判这些尼尼微，反而借着他的宣告让尼尼微全城的人都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约拿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并没有一个真正对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发出这种爱怜之心。所以一二章里面对约拿的训练锻炼是一种顺服，可是却没有爱心。其实有时候讲说约拿没有爱心，我觉得我们是站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去看，那为什么约拿去违命？其实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因为他要去他的敌国，也就是亚述国的这个城市尼尼微。在约拿传福音五十年之后，没想到这个亚述就把这个尼尼微亚述就把这个以色列北朝所灭了。所以可见这个先知是站在爱国的情操上。所以我们说他没有爱心，我觉得可能也说不过去了。那其实约拿他也很爱自己的国人，他可能想到我传福音给他们这些敌人，因为他们以后也会来攻犯我们，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挣扎跟矛盾。所以其实在这一段里面重要是神他特别来表明了他对世人的普世的爱，普世的爱。所以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这个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圣经说，我们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听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到后面却没有爱，依然算不得什么。所以可见爱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但是我们人的爱常常是有条件性的。我们前几天我们的这个检查单有提到，人的爱是有条件的。这个人可爱，所以我爱他，他是我的家人，我爱他，因为这个人爱我，所以我要回馈给他，我也爱他。所以人的爱都是因为别人做了我们才跟着做，我们很难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们更不可能去爱一个伤害过我们的人。就是这一段里面圣经里面神特别凸显出他的爱。所以我们看在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神并没有很严厉的在这个事情当一直在严厉的指着这个约拿，不断的引导他去体会那个神真实的爱， 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爱。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特别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我们就听过一个学生在问传道呢，传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人有一次打我的左脸，我说打你再打，真的打下去耶。什么是圣经里面到底要我们是怎么样呢？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为仇敌祷告。当别人欺负我们、辱骂我们、毁谤我们，我还能够替他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另外一边这个一边的脸也给他打下去了。这就是一个为仇敌祷告、爱仇敌的表现。那主耶稣的一生呢，真的也把这句话落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最后的十字架我们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的痛苦他的手是被钉子所钉穿他的头被荆棘冠冕所穿戴不断的流出许多的血出来他的背是被这个带钩的鞭子所鞭打圣经说好像这个犁田的犁钩一样。所以主耶稣看底下的人，就是欺负耶稣的人用口水吐耶稣的人用言语逼迫攻击耶稣的人，可是在耶稣十字架上里面看着他们，却发出了更大的爱甚至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天父的爱，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约拿书里面它是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就是为了训练他的工人所精心策划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的事件也成为我们今日的一种教育，对我们这些属灵的属神的子民的教育。所以前两章是神训练他的工人必须对神有100%的顺服，所以神跟他讲这一条路，他说我要往那一条路，神就想尽办法就是让他走上这一条路，学习顺服。那三四章呢，谈的就是学习工人来明白神的爱。我觉得这两大主题，好，一二章顺服，三四章叫做爱人而且为自己的仇敌没有条件的能够施出我们心中的爱，我觉得这个不简单。好，我们看这个约拿的传道，我们请看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应该是三章到第四节。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了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1日的路程，一句的宣告。好，这边特别提到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其实为什么要形容这样他是形容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艰巨，一个人传道让这些恶人已经活在那种罪恶的环境当中的人，你说要传福音给他，而且讲的东西是警告性的，其实我们如果用自我的保护来说可能在这种环境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这可能原来已经被石头打死了被他们攻击了，他们都是恶人，神让约拿去这个地方传福音，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去开通，我想这个传道后面也会遭遇不测。可是就是这个事情非常的艰巨，所以圣经说原本走三日，可是约拿的传道里面只走了一日，并有这个传道的功效。这个就充分表达出其实在整个尼尼微的悔改，其实最大的工程是神背后的工作，就是人他只是一个本分后面的成就是在乎神。这个在很多的宣道的工作我们必须能够有这样的了解，我们只是神的工人，只是一个工具引介借着我们所说的让别人来认识神。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句的宣告。这个宣告这个很重要，圣经里面提到说没有传道者能够听到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只是让对方听见，那对方听见的反应怎么样不是在我们的责任之内。很多人做宣道会做得非常的辛苦，而且会做得非常的挫折， 是太在乎后面的成绩那个数字。哎，当然不是说成绩不重要，数字不重要啊。我们只要愿意做，我们只要同心，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啊，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可见呢，人的本分尽了，后面神的工作就来。所以保罗在福音的工作里面，他非常的清楚：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常常把这种主权揽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一种挫折啊，成为我们对神的质疑。我做了，神不同工啊。我们过去常在讲说，我们这件事情啊，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工。哎，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一点语病了哈。我们应该是与神同工，不是求主与我们同工。主客关系应该要分得非常的清楚，是主在带领，主的旨意我们去寻求。所以整个教会的整个工作是神走在前头，我们透过祷告，透过学习道理，就是来不断的修正自己，来去体贴，来去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好，所以当我们能够透过真理的学习，神就引导我们，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好，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本分啊，到后面的成就是在乎神。好，那神的话是大有功效。好，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这句话是非常的严厉的，而且走了一日啊，只传了一句话，哎，却带来这么大的功效。所以我们同时也看见了这句话里面涵盖了神的公义，再不悔改，神的毁灭要来，可是留了四十天的这个时间。所以有公义也有慈爱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哦，我们在看神的公义跟慈爱啊，必须是平衡去看的。你不能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啊，只有看见神是公义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他也是慈爱的。不要以为我们犯罪啊，好像神都没有管教我们，不要忘记神有他公义伸张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昨天说啊，尼尼微啊，这个约拿书里面是提到神完全的慈爱，到了那红书的时候，同样的城市的犯罪就彰显出神绝对的公义。所以啊，这个部分啊，我们要平衡去看。好，那从这一句话的宣告里面，到底约拿讲了什么呢？我们如果看第四节，他说约拿进了城一日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神透过各样的方式引导他来去传神的道，传什么道呢？就传这么一句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我觉得这一段的话里面，神是要约拿完全顺服，强调我们的发言人的宣告不由不是照着自己所说的想法去传。其实约拿他可以有很多的经历跟见证来去传说神的话，你们必须相信，甚至用他的经历啊，你看神怎么带领我，怎么违逆神啊，把我丢在海里海平静，甚至神没有吞灭我的生命，甚至啊，我被鱼吞了，后来把我吐出来了。哎，你看神的神迹多大，恩典多大，所以啊，我传的东西你们要相信。哎，没有那么复杂呢，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在很多的真理当中，我们要传神的道啊，而不是要传自己。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啊，当然我们的见证是好，可是常常我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啊，加油添醋，到后面啊，不是传神的道，而是传自己啊，是带领别人走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领人走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教派啊，他们在办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哎，所强调的医治大会啊，拿个布道家的名字张贴起来。所以在宣扬的时候是宣扬人的名而不是神的名。这个都是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所要去思考的部分。所以今天的真理为什么传到现在会有那么多很多教派对真理的一个诠释的不同，就是因为啊人的想法。我有一次到马来西亚协助，到这个巴达岭也是他们这个总会。那后来呀，在协助联会当中吃饭的时候啊，中午就到传道坊，很大间，很多的传道长老都在那里。刚有一个慕道者就走进来啊，他大概听了几天的道理啊，后来非常的不以为然。我们教会的信徒一直想跟他辩道哈，于是就一直跟他讲，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哈。哎，他听了非常的不以为然哈。 那既然在我们那么多传道长老面前就提到你们传的、你们传的是不合神的心意、哦、说什么时代了，洗礼还要到河流去洗礼、哦、当时因为没有自来水、哦、当然主耶稣、留下榜样，当然要到河边去洗礼、哦、那现在都有自来水，我们的主也不是不通情理啊、哦、那神也知道，当然水可以赦罪啊、当然圣经里面有圣经的根据、啊、为什么一定要河流去洗礼，冬天那么冷、啊、难道我们不会变通吗、啊、难道没有智慧去分辨吗、啊、讲的东西就很像很符合人的逻辑，可是却不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我们所坚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道，不增添，不增添也不减少，不是在于我们的智慧、啊、不在于我们的逻辑，对我们很多道理的一种诠释就会有一些不同。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教派啊，对很多的信仰，很多的那种得救之道、有很多的分歧，都是因为人的思维，甚至有一些人是拿了一张断章取义、成为他整个教派的一个教义，这个都会出问题的。我们正教会今天所坚持的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既然神讲的是这样，就是绝对的，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神的话在天地毁灭之后，神的话一点一咒也不毁灭，所以神的话是在天的，它就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既然神的话是真理，就是权威，就是绝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必须学圣经，我们要有这样的坚持。慢慢我们看见很多的舆论，我们可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可能也会接触这些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立论点，可是我们今天要学会分辨，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在信圣经。我们今天也要去判断人所说的话有没有回归圣经，不是在人的逻辑，不是在人的高言大志，而是我们自己对圣经那种绝对的信服。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教会里面所坚持的部分。所以这个保罗在书信里面特别提到，我传的不是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他说、我曾经定了一个主意、在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以保罗当时的学问是很高的、他是法利赛门下里面加玛列、门下的子弟、所以、这个学问学得很高、可是他重新能够去检视、知道今天传的是十字架的救恩、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小学的知识也不再传了、只是、让人自高自大，传神的道、所以我们今天学神的道、就是我们要坚持、这个部分，传神本身的道，而不是传我们自己、那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思考、当知一言也有意，我们刚在赞美诗里面所唱的那一首，你不要惧怕为耶稣做见证，当知一言也有意，所以这个很简短的一句话发出莫大的功效，甚至让全城的人都能够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福音的工作里面，我们今天不要轻看自己，不要推卸很多我没有口才而不做福音传扬的一个责任。今天如果神要引导一个人，我们只要开口，虽然很不起眼的一句话，可能很不动听的一句话，可能你讲出去之后，可能神有特别的旨意，你这一句话就能够发出莫大的功效。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我们有一个传道人的母亲，她在精神上有一些状况，那时候她的孩子家人都来信主了，那后来教会办布道会，所以家人因为爱灵魂的心，一直要邀请她来到教会来参加布道会，她一开始都非常的排斥，因为人情的包袱，很多人的鼓励，后来他就被鼓励到教会，可说好我人可以过去，可是我的耳朵我却听不到，于是他就拿这个耳塞把他的两个耳朵塞住。哇，后来有些姐妹觉得非常的这个，你人都来了你就是不听，为什么那么硬心，那其中一个姐妹看不下去，于是就责备他，责备他他也听不懂，后来就抽他的那个耳塞，但是抽拔当中看我传道人就讲了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信耶稣能够得救，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他这么一句话听进去了，后来把耳塞塞进去的时候他后面也都不听了， 那这句话就一直在他的脑海当中一直不断的反复啊，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到后面他回到家里面一直想这句话，如果不信耶稣就会下地，信耶稣就能够得救，那我现在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后来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来教会里面，哎，慢慢的被神的道所感动，后来引导也来接受这个福音。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一句话的功效啊，不是在于我们讲的多好，而是在圣灵的工作啊，来做一个运行。好，我们看尼尼微的悔改哈，我们请看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众。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的大臣有令，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畜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好，哎，我觉得这边，啊，可以看见尼尼微的悔改，啊，是彻底的，啊，圣经特别提到他们信服神。那这句话为什么这么有功效啊？当然在亚述的史记，啊，我们在第一天的导论也特别提到，据说，啊，圣经没写，我们可以仅供参考，在亚述国，啊，约拿的时代有两次的大瘟疫，死伤无数，啊，所以他们有一些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天所降下来的灾祸，啊，他们开始有一些动摇了，哎，他们也知道他们错了，哎，这是神的刑罚跟管教，所以神就在这个时间点啊，就差派这个约拿来去传神的警告，等40天神必倾覆。所以也因为这样，啊，我们就看见了这句话带来的功效是很大的，啊，这边提到说尼尼微就信服神，啊，那在现代中文译本说就相信了神的话，啊，在当代译本说，啊，就都相信约拿所传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悔改是全面的悔改，啊，是从上到下，最大的到至小的，甚至啊宣告禁食，穿着麻衣啊，麻衣，哎，他们的悔改是认罪的。所以这个话传到国王的耳中啊，这个国王就下了宝座，脱下这个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众。这个是提到一种写照，连国王他能够下他的宝座，啊，甚至脱了他的朝服，这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所以连一个王一国之君都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何况是底下的民，啊，我想啊，讲到一个国王也代表了所有的民，啊，他们都是同心的，认罪的，悔改的，啊，所以他们非常的自卑。所以为什么尼尼微的悔改能够蒙神的爱怜，啊，有他的条件在，啊，全面的，啊，他们是认罪悔改，而且是彻底的，啊，我想啊，啊，在圣经里面，啊，我们也可能也只有约拿书的这一段里面提到，连牲畜都要共同取哀，啊，共同禁食，啊，甚至共同披上麻衣，哎，这个不简单，哦，你看啊，连人连牲畜都一起来禁食，这个提到啊那种彻底性的，啊，彻底性的，所以一个悔改啊必须彻底，啊，那真心的悔改，啊，我们来看第八节的后半段，啊，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逆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治。好，一个真心的悔改，他能够真正离弃过去的罪恶，丢弃手中的强暴。我们提到说悔改是两个动作，悔是对过去的行为感到一个懊悔，那很多人的悔改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很懊悔，神啊，我犯错了，我得罪你了，可是过了不久呢，又再继续犯下去，所以没有那个改变。所以悔改强调的是后面的改变，前面懊悔我们很容易做得到，但是后面的改变，有时候相当的困难。这个悔改，这个悔能够为罪来做这个忧伤，当我们今天能够为罪来忧伤，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我们蒙神的爱怜。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学习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节，看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们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嫉妒、嫉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们这一段说，我们不要忧愁，但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大大忧愁，我们要为对的事情来忧愁，我们要为我们过去的罪行来忧愁。所以十节里面提到，按照神的意志忧愁。第二种忧愁是按照世俗的事情来忧愁。二十一世纪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很大的文明病，就是忧郁症、忧愁。所以俗世的忧愁会让人死。我们很少听到说，哦，这个人为了圣公，这是，哎，这个，我们灵恩布道会都没有慕道者，哎呦好忧愁，哦，怎么都没有慕道者，我快得忧郁症啊，哎，好像没有这样，哦，有没有听过说我没有得到圣灵快得忧郁症啊，哎，所以可见，常常人在忧愁于自己死，是为属世的事情来忧愁。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为属灵的事情忧愁，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将来灵魂得救来忧愁，为我们还没得到圣灵来忧愁，这种忧愁能够造就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就能够生出什么呢？哎，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心思，你会有殷勤，你会有自诉，你会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能，你会自恨、恐惧，怕神会离弃你，哎，好像大卫一样，神啊，求你给我清洁的心，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想念、热心，有时候又会不断的责罚自己。所以从这个忧愁畏罪来忧愁悔改，所以到后面所引导的是一种圣洁的地步，圣洁的地步。好，所以我们看他们的悔改畏罪忧愁悔，还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在大卫的诗篇的悔改里面提到，神的祭，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悔改，我们就看见了到后面的果效是神怜悯。我们来看约拿书，约拿书我们请看第三章，第三章来看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好，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这边提到查看，所以神不断的查看，看什么呢？行为。好，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不把这个祸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可以从尼尼微的悔改是一个彻底的悔改。尼尼微的悔改，圣经里面在新约也特别引用了，也可做回人这个罪人悔改的榜样。那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一段，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二节，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十一章三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了，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所以将来神又用尼尼微的悔改来定许多人的罪，他们因为一句话的宣告，他们就悔改。尼尼微有这样的悔改，神用这个标准来定我们将来用这个来做我们的审判。好，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